烂泥了。啊，所以说圣经上讲到，我们不光是不照着上帝的形象，而且我们应当效法谁呀？效法上帝。啊，人生最最崇高的，啊，最最踏实的，啊，最具荣耀的，最有智慧的，就是效法谁呀？效法上帝。那圣经上讲的三大效法啊，都有它的道理。第一个效法是效法上帝，第二个是效法基督。哎，圣经上说，保罗这么讲，你们要效法我，你像我效法谁呀？哎，基督一样啊，你们要效法我，但是
要过于圣经什么所记啊，所以这就向我们提出了基督徒人生的三大效法：第一，效法上帝。啊，但是上帝常常住在人不能够洁净的光中，那我们怎么效法上帝呢？耶稣基督有上帝本体的什么真相，他有形有体的将上帝的圣洁、上帝的公义、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智慧，将上帝一切美好的属性，都以道成肉身的形式，活活的展现在我们的什么面前。所以我们要通过效法基督而效法上帝。啊，但是基督已经，特别是道成肉身的基督，他升上高天，坐在父上帝的什么右边。啊，今天我们不能够用肉体的眼睛得见已经升天的啊耶稣基督。但是我们就看到耶稣在升天前特别对使徒们讲，你们要去传福音给谁啊？万民去。所以这是使徒们以及使徒之后 apostolic succession。什么叫 apostolic succession 呢？就是效法那些使徒们，在这些真理的传承中的先生什么先贤啊，我们要效法圣徒啊。所以在基督徒的生活中，我们要有三重效法。第一重效法是效法谁啊？上帝。效法上帝最好的途径是效法谁啊？基督。效法基督最好的途径是效法谁啊？效法圣徒。效法圣徒，我们就知道这个。大而言之，西方基督教就是天主教啊，和基督教新教 Christianity， 啊，基督教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慢慢慢慢丧失了圣徒的概念。啊，今天你讲圣徒那么少，没有。啊，所以我们就常常是啊，信耶稣什么升天堂，我们缺乏这种分别为圣的什么概念，啊，但是圣经明确的讲，你们是蒙召做什么？圣徒的，所以说我就特别给大家讲到3S。所以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是生的，我们信主以后蒙召做什么？圣徒，一做圣徒时间长了，老马识途，炉火纯青，精益求精就成为什么？圣者怎么翻译啊？圣者，那就是老马识途，炉火纯青，在真理和生命上做什么？父老的，其实一个教会、一个家庭、一个国家，提升你的档次的是那最亮丽的人，提升美国火箭技术的谁啊？马斯克给的，他的火箭技术上去了，美国整个的火箭技术什么都上去了。那你喜欢也好，不喜欢好，就是这样。如果教会没有圣徒，如果教会没有那些顶天立地啊、继往开来的啊这些中流砥柱式的人物，如果教会没有摩西，会有五经吗？那教会没有伊斯拉，会有这个旧约圣经的编撰吗？那教会没有保罗，会有教牧书信吗？上帝使用什么人？所以说在真理的传递上，我也常常跟大家讲，其实上帝首先使用的是人啊，说上帝借着人，但是人也有圣灵的什么充满，同时人有传道人，有传讲上帝的什么话。所以我们常常讲传道的时候也是这样，人传、灵传，还有什么文传。摩西传递给约书亚，耶稣基督传递给门徒们，而且耶稣基督名下强调什么传的？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什么， 所以耶稣从来没有说啊，他们有圣灵了，不需要牧师，不需要教师，不需要教导啊，他们有无误的圣经了，他们只要读圣经就可以了，不需要听牧师讲的。耶稣从来没有这样讲。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什么教导，而且不是教一次，教导到他们不光领受了，还能够什么遵行了，哎，这样他们也处徒了，这样他们也成为师傅了。啊，所以这个在上帝的眼中，在耶稣基督的大使命中，这个人传重要不重要？人传也非常重要。但是人传，如果你没有圣灵的充满，没有圣灵的感动，那你讲的干巴巴的，或者讲的这个花拳绣腿、添油什么加醋啊，那些没有意思的。啊，所以说有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感动，同时圣经是上帝说什么默示的。啊，不管是奥古斯丁还是加尔文、阿奎那啊，这些历代教会的。啊，这个使徒们、圣贤们，他们不光是口头传道，而且他们还是也写下什么书。就像加尔文，我们读基督教要义的时候，啊，就像今天我给大家啊分享基督的职分的时候，特别给大家引证麦菲尔·亨利啊，他是一个清教徒，啊，是啊，18世纪、17世纪的，但是虽然他们死了200年、300年、500年过去了，他们借着他们的 writing， 借着他们的书，仍然在什么？讲到仍然在什么来说话啊，所以我们要重视人传啊，但是一定要有圣灵的感动啊，同时要注重文本的什么来打造。好，我们祷告啊，求主祝福。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啊，你不仅叫我们有啊你自己的形象啊，赐给我们真理公义啊，赐给我们爱主爱人的心，特别是在基督里，你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啊，一切都成为新的了。你赐给我们新心心灵，拿着我们的铁石心肠，使得我们能够发自内心的啊爱你，爱人如己，发自内心的能够效法上帝，效法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啊，效法你在历史历代啊，甚至在我们教会中，在我们家庭中，你所兴起的先生先贤们。啊，因为在先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先，我们要成为彼此的祝福。主，谢谢你在教会中赐下教师的职分，也谢谢你赐下圣经，啊，更谢谢你，啊，真的是子求父，父就赐下圣灵，这圣灵是真的圣灵，啊，所以就成就耶稣基督所应许的，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让你们得以自由。主，我们再次把以弗所书。啊 ，Christian life， 基督徒的生命，啊，基督徒的生活，啊，生命之道也是生活之道，啊，求你开启光照，祝福，奉耶稣的圣名，阿门。所以弟兄姊妹，啊，以弗所书，啊，现在，啊，新约圣经的，啊 ，commentaries， 啊，这些注释，啊，越来越大家达成共识。啊，在这个以弗所书啊，可以称之为麻雀虽小，五脏什么，哎，俱全。啊，所以在以弗所书中，我就给大家讲到，反复讲到这四大奥秘。啊，第一个以弗所书第一章讲的乃至时候满足。啊，上帝要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边同归什么与一。啊，这就是上帝的 universal plan， 这就是上帝宇宙性的计划。或者上帝对整个世界、对整个历史、对整个古往今来，最后都要在基督里同归于什么一啊？当然，很多基要派、保守派、悲观派的讲的同归于什么即啊，但是一定是同归于一的啊。这个方面，这个同归于一要怎么达成呢？要借着两个器皿，哪两个器皿呢？第一 ，by the gospel， by in Christ， 要借着福音。是犹太人和外邦人，是各族各方的人，都在基督里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什么应许？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什么一家人？啊，所以说你就看到在近现代，啊，真正的基督教国家之间是很少展开惨烈的什么战争的，啊，当然我们在历史上也看到啊，天主教和基督教之间有宗教什么？战争，啊，现在的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是东正教什么之战， 现在的伊巴战争，一个是犹太教，一个是什么？伊斯兰教。所以其实所有的战争，所有的和平都是以战争为后盾的。一定要记住，所有的和平都是以战争什么为后盾的。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你不打人家，人家什么打你？要有看不下去，也有长死的。所有的战争都是文化战争 ，culture war。所有的文化战争背后都有什么？宗教，都有信仰。但是宗教和信仰呢，有的是文明的宗教，有的是什么野蛮的什么宗教。那从几千年的历史来看，基督教就是文明的宗教，建立文明，创造文明，传播文明。那个伊斯兰教所到之处是什么？强奸、杀人、毁坏，他们是大有什么搞笑的啊！这个方面从伊斯兰教出现开始，一手拿着古兰经，一手拿着剑征战，服的就归于穆斯林，不服的两条出路，一个是把你杀了，第二是把你变成奴隶。伊斯兰教给你提供的出路就是这三条出路。伊斯兰教他也不跟你讲道理啊！你说穆罕默德，承认穆罕默德什么阿拉卡巴就可以了，他也不管你死活。只要在精神上、灵魂上征服你，他就很高兴了，很可怕的。所以现在很多人意识不到这个问题的。这些方面请大家思考。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就特别讲到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尤其是婚姻生活。但是讲基督徒婚姻生活的时候，讲着讲着都爆了。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基督徒、很多牧师都说，哎呀，基督徒的婚姻生活中最重要的是妻子要顺服丈夫。哇，妻子都不乐意，都反对，凭啥？也是，这个问题是 reasonable, legitimate, 是合理的，是合法的，凭啥？如果我们基督徒不顺服上帝，不顺服基督，不在基督里彼此顺服，你扯拿着圣经总是让这人服你，那人服你，这有没有道理啊？这不光是没有道理，这是 evil, 这是什么邪恶的，这是利用宗教、利用圣经达成自己的虚荣的什么目的啊！但是对于上帝、对于真理、对于圣经的经义却毫不关心的。他所关心的只是拿着宗教、拿着圣经来打压什么别人，甚至打压自己身边最亲密的人啊！这当然是非常的什么以往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就看到在我们以弗所书第一九章跟大家讲的基督徒生活的外在展现首先是夫妻关系与极大的什么奥秘。所以我们就一边读一边给大家分享但是我们就看到给大家分享的有三大点第一点呢就三大前提第二个是在基督里夫妻的责任第三个是基督与教会的合一我们就一一分享请大家回到以弗所书。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所以说弟兄姊妹人生最重要的是效法谁啊？上帝所以我们中国人常常讲道法什么自然当然有的人解释的比较玄，这个自然就是自然存在的，就是自由是吗？拥有的但是无论如何，这些都是在中国文化中是模模糊糊的但是在圣经中讲的非常明确。所以你们该效法谁啊？要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我们中国人常常讲这个这个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什么会打洞，老毛五上睡，一辈传一辈。这些方面也有它的一定的道理但是基督教的真理是不是反道理的，不是反常识的、反理性的，是超出一般的道理超出一般的理性，超出一般的常识。所以我们最应当效法的是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什么儿女一样上帝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效法上帝是理所什么 当然的啊，自然而然的。当然，我们在效法上帝的时候，啊，我们有啊三个方面啊可以效法，啊，第一个方面，我们从这个自然界中看到，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什么手段。我们看到上帝造的小蚂蚁，夏天的时候他不光吃吃喝喝，他还什么收藏粮食，他收藏粮食是准备什么时候吃啊？他怎么不等着联邦政府发东西呢？他自己动手丰衣什么熟食，他靠自己劳动吃饭，荣耀光荣活出上帝赐给他的什么荣美和自由来，他不需要等待别的受造物来帮他，他不需要别人来欺负他或者来对他好，他自己劳动，这好不好啊？这好。所以圣经讲懒惰人啊，一起看看什么小蚂蚁啊，他运用自己的自由恩赐充分掌握时间来不断的继续来对自己的一生对整个的群体做出什么规划来啊。所以我们人啊，如果是你不自己依靠上帝，自己发挥上帝给你的恩赐，你一个人光靠家庭不行，崇拜家庭偶像崇拜啊，光靠教会里靠这靠那也不行，光靠国家光靠政府光靠税收光靠这都不行。首先要认识上帝，首先要发挥上帝给我们个人的什么恩赐。那中国人讲的也很有道理，天生我才什么必有用啊！你天生你才，每个人都是天才，每个人都是天子，每个人都有上帝赐给你的恩赐，每个人都是在基督里是上帝的什么儿女。所以你要啊，人尽什么其才的。所以我们在自然界中效法上帝啊，同时我们非常重要的是在历史中效法上帝啊，在历史中效法上帝，尤其是上帝在历史中通过先知和使徒赐给我们的特殊什么启示啊，这些特殊启示比对于书就成为什么圣经啊。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知道，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什么有益的啊。所以我们在历史中学习啊，最重要的是要学习圣经啊。不学习圣经你光学习历史，就像毛泽东特别喜欢读什么历史，资治通鉴，怎么当皇帝啊，怎么玩人，可怕不可怕？非常可怕的啊！这些人在历史中学习的都是与天斗争、与地斗争、与人斗争啊！怎么能够啊？就像别人问毛泽东：“你怎么成功了？”啊，他说：“人要忍到无耻，哇！人要忍到无耻，斗要斗到无情，哇！这样他就得胜了，可怕不可怕？非常可非常可怕！所以中国的历史厚黑学怎么成功啊？”脸皮要厚，心要什么黑，这叫厚黑学。每个人都是厚黑博士。你从历史中能学到什么教训呢？啊，历史中学的教训往往是非常什么可怕的，或者往往是在历史中学不到什么教训啊。所以不要迷信历史啊，不要迷信中国历史啊，一定要回到最好的历史。历史是上帝的故事，历史是大写的基督。要回到基督，回到圣经，回到上帝的什么历史，那就真正有智慧有能力的啊。所以说当我们讲到以史为镜可以知古今的时候啊，不要仅仅盯着世俗历史啊，更要回到 divine history， 要回到神圣什么历史，也就是圣经创造救赎与成全的历史啊。但是第三个方面啊，需要学习的，需要考察的啊，就像我们今天上午讲的考察，那在我们里边基督的什么灵啊。所以说使徒保罗说，你不管你怎么审查，你总要审查你心中有没有基督，心中有没有主。所以说不管我们怎么归回圣经，访问古道，通达实务，这种圣灵与我们的心什么同证啊，你要落实到你的良心上。所以最后你做出的顺服了，牺牲了，奉献了，都是要甘心什么乐意，无怨什么无悔。甚至你做事呢，祷告，祷告到什么程度呢？祷告的情不自禁啊。原来是像保罗讲，原来是主的爱吸引我，主的爱感动我啊，我就快跑什么跟随主。 所以夫妻之间彼此相爱，父母子女之间彼此的亲情啊，甚至在教会里，甚至在工作单位上，不要那么勉勉什么强强啊，更不要假冒什么伪善啊，那个没有价值，那个没有意思啊，一切要保守你心，一切的盟主所喜悦的都是由你的心什么发出，而且你心里不管是做什么说什么奉献什么甘心乐意啊，这个啊，甚至是啊，情不是吗？自己我不这样做，我就有祸了。我不这样做，我良心什么过不去啊？不管别人说好，感谢主，我去做；别人说不好，误解了，攻击我啊，我招来祸患，我该做了啊。所以千万人无什么寡义，无缘什么无悔，这是真正的。啊，自由的、良心的什么人生的？好，弟兄姊妹，这样我讲到给大家讲到效法上帝的时候啊，最起码你从三个方面啊能够效法上帝啊，所以从自然中啊，从历史中，但是更重要的是从哪里啊？从人心中反复的思想，昼夜的思想，寻求上帝在良心中。给你的什么带领。好，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看到第一个是效法上帝，第二个是也要凭爱心什么行事。好，弟兄姊妹，其实所有的人都是凭爱心行事。上帝是爱，就是上帝中对人来讲最明显的特征是上帝是爱。那人最明显的特征，人就是爱啊，人就是一个爱的存在，人就是一个爱的生命。所以奥古斯丁在写上帝之城的时候，一个最深刻的分析是什么呢？人就两种人，而且这两种人有不是以你的财产、你的地位划分的，这两种人是根据你的爱的倾向划分的。如果你爱的倾向是爱主爱人的，那你是上帝的子民，你是属于上帝什么之城的。如果你只爱自己，把上帝把别人当作利用和享受的什么对象，把别人和上帝和信仰当作是用可用就用过河拆桥的什么工具，那你就是唯我什么独尊的，那你就属于罪恶之城的、黑暗之城的、撒旦什么之城的。说奥古斯丁没有肤浅的讲，哎，你要有爱心。奥古斯丁讲，所有的人都有爱心，爱是你本体性的、存在性的、心灵中的不可避免的一种倾向。但是你这种倾向导向是何在呢？如果这种倾向是导向上帝、导向他人、导向上帝啊讲的、圣经讲的爱人什么如己，那你这个人是有真正有品位的。如果你这个导向只是爱你自己，看全世界你是最可爱的人啊，看来看去，哎呀，怎么我这么可爱，怎么别人不爱呢？或者说别人不那么可爱，为什么不觉得我可爱呢？所以我们就知道，骄傲就是认为自己最可爱，自卑就是认为可爱的我没有得到别人的爱啊。其实我们就看到啊，人之间各种各样的情绪都归结到爱这个词啊，所以当人的成长的时候，如今所说的有信有望，最终有什么？有爱。将来我们建主了不需要信心，将来这个一切盼望都成为实体了，也不需要什么盼望，唯独爱是永远什么长存。哇，所以爱是人的本体，爱是人的什么终极，而是最高的爱，爱上帝就是什么？爱上帝给我们最大的吩咐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其次也是相反，就是爱人什么如己，这是律法和先知教训的什么总纲。所以弟兄姊妹也要凭爱心行事。但是凭爱心行事的时候，圣经中向我们启示的一个最重要的真理就是。啊，在这个出埃及记十条诫命中向我们显明，上帝说爱我守我什么诫命的， 所以耶稣基督也强调 If you love me, keep my commandment. 如果你们真的爱我，就守我的主白什么诫命啊，这就是人类罪恶以后的一个最大的分裂，就是自称是爱，甚至爱上帝，夫妻相爱，但是却没有那种守诫命的体现，这是一种分裂，精神分裂的啊！我觉得我很爱你啊，啊，我觉得我很爱这个教会，很爱这个国家呢，啊，但是他却不按照律法，不按照真理。也就是圣经讲的不喜欢不义，只喜欢什么真理，要按照真理彼此相爱的爱，不是溺爱啊，爱不是啊乱爱的啊，爱是 orderly love 啊，爱是有次序的爱。所以当圣经教导爱的时候，也没有说只要你爱就可以了。圣经教导爱的时候几个方面，第一，最大的诫命首先爱谁啊？爱上帝。其次是要爱谁啊？爱自己，对了，爱自己啊、然后要爱别人如同爱什么？爱自己啊！所以那些毫不理性、转门立人的，你就说你不是骗子就是傻子啊！我不骗也不傻，那就是坑子，自己掉进去了，也想让别人什么？哎，掉进去啊！当然，真正的爱人如己，不排除牺牲和奉献的心智。但是如果一个人总是炫耀自己，我从来一点都不爱自己，一点都不顾惜自己，总是忧国忧民，这肯定是或者是道德精英，或者是道德骗子啊！所以你看，中国文化、中国历史达到的最高的境界，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是吗？而乐啊！你就看到啊，都是学而优则仕，当清官啊，十年清知府，百万什么雪花银。他们那么爱国，是因为后面还有个字贼，爱国什么贼啊？那个国家的钱都是他的，或者大部分他都偷去了，他能不爱吗？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要有洞察力，要有属灵的洞察力，要根据圣经，根据上帝的真理啊，不要仅仅听听人说什么。所以爱是有次序的，奥德里拉啊，所以奥古斯丁就讲到。啊，有一本书，奥古斯丁讲的《On Order》啊，论秩序。那、啊、奥古斯丁就特别讲的，天堂就是有序的爱，啊，地狱就是啊，叫无序的或者紊乱的爱，啊，这英文中有个词叫 disorder， disorder 叫什么？紊乱，精神紊乱，家庭紊乱，爱情紊乱，没有按照什么次序行，啊，在这个方面，请大家啊思考。所以第二个方面就是你要凭爱心行事啊，夫妻之间交往了，父母子女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你是凭爱心行事呢，还是因为他对你，他给你钱了，他让你当官啊，你可以，他对你有用啊，到底你是凭什么行事呢？啊，基督徒应当凭什么？爱心行事啊，爱上帝，爱人什么如己啊？耶稣基督的教导，而是耶稣基督用他的一生做出了最完美的典范。所以，这样第三个，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什么？爱自己。所以，伯纳德是中世纪啊，这个一个著名的啊修道者，也是一个圣徒啊，他就讲的人的爱啊，有四种境界。第一个爱。啊，为了自己而爱自己，啊，很多人是为了自己而爱自己，啊，这是一个境界，啊，这是动物性的本能性的，这个不是那么低，也不是那么高，就是啊 ，natural 或者 neutral， 自然的、本性的、天然的、中立的，啊，人他就是爱自己，啊，为爱自己而爱自己，啊，第二个是为爱自己而爱上帝，因为爱自己。所以想寻求上帝，所以想寻求上帝的什么爱，说为爱自己而爱上帝啊！刚刚信主的人也都是这样啊。第三个境界是为爱上帝而爱上帝，不是为了自己的所得， 不是为了自己的平安，甚至是哪怕为主寻到了，主啊，求你接受我的什么灵魂，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他的灵是配得什么称颂的。我爱上帝不是因为我爱上帝有所得，我爱上帝因为上帝全然可爱啊，所以这是一种爱的纯粹的什么境界啊，这与上帝和好，以上帝为乐啊，达到以上帝为乐啊，就保罗讲，我已得着我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律保，为爱上帝而爱上帝啊。第四个境界是为爱上帝而爱自己啊，为着爱上帝的缘故，珍惜你自己，珍惜你的羽毛，珍惜上帝给你的恩赐啊，甚至在以弗所书中讲的要爱惜什么光阴啊，所以这样你就看到伯纳德讲的啊，爱的四种境界。第一个是为爱自己而爱什么自己，第二个为爱自己而爱上帝，第三个为爱上帝而爱上帝，第四个为爱上帝而爱什么自己。但是弟兄姊妹啊，无论如何我们就看到啊，第三个前提就是如同基督什么爱我们啊，这就是我们一再强调的效法基督啊，这就是在这个以弗所书中讲到夫妻关系的时候啊，尤其讲到弟兄的时候说啊，你看到25节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谁啊爱教会啊，所以啊，基督为我们树立了完美之爱的什么典范。哎，弟兄姊妹，我们信耶稣基督啊，大多数人都是民间宗教性质的。民间宗教性质的什么意思呢？吃饼什么得饱啊，对我有用啊，有感觉啊，但是他并没有理性上真正认识上帝，情感上真正爱慕上帝啊，这个意志上真正顺服是吧？哎，上帝啊，这就是说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上帝，这四个尽啊，用我们充分的运用我们的理性，充分的运用我们的情感，充分的运用我们的什么意志，那个尽力啊，很多人没有解释或者没有寻求过，那个尽力呢，按照古典的解释，就是用你的财力来爱上帝，所以你的理性、情感和意志，哎呀，我理性上爱你，我情感上爱你，我意志上爱你，理性是爱的深度，情感是爱的热度，啊，意志是爱的什么力度，啊，但是这种深度，啊，这种热度，啊，这种力度都落实在什么方面？夫妻之间、父母子女之间落实在什么方面？落实在钱财上。哇，这圣经讲的太具体太实在了，而圣经就讲就落实在钱财上。所以你看到耶稣盯着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盯着那个奉献箱，看谁呀？穷寡妇把两个小钱放在什么奉献箱？那耶稣说，福音传在哪个地方？纪念这个什么穷寡妇的奉献。那圣经甚至讲到，哎，我们偷窃神之物，我怎么偷窃神之物了？那我们把上帝当那个上帝，当那个圣殿，当那个教会，当用于众人的，你自己享用啊，这不是一般的偷窃，这是偷窃上帝什么之物啊。所以圣经是非常具体的，非常实在的啊，圣经不给我们玩片场，圣经不给我们玩玄之又玄的东西，圣经是踏踏实实、确确实实的。好，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看到啊，这个夫妻关系啊，啊，你先不要，要谈夫妻关系的，永远解决不了夫妻关系。你和基督的关系都不好，你连上帝都不爱，你连上帝都不爱，你连真理都不爱，你会爱人吗？啊，爱富人，那你不就贪一个财产吗？啊，爱穷人是你可以显摆呀。这种爱穷人的，出于这种动机的多不多？很多人爱穷人，很多人做慈善事业，不就是显摆吗？不就是去装大爷吗？ 你就看到有的人逃票一堆堆的罚，或者是我做多么轰轰烈烈的事业，敲锣打鼓吹号，这不都是没可收，做一个作秀吗？这些方面我们都要回到圣经本身来检视我们自己。好，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看到这三大前提，底下是八大注意啊，我们就一一来看。第一个啊，第一个就是说啊，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啊，这儿讲的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可合乎圣经的什么体统。所以这地方和合本非常宝贵，一个词叫体统啊，圣徒的体统啊，我就常常有的时候我就喜欢绞尽脑汁给大家啊用一些啊合乎中国语言的啊，有些合乎圣经的啊，精粹的给大家表达出来啊。比如说我们说一信主了明白使徒信经，使徒信经这十二条就向我们概括了我们信德的对象的基本要道啊，圣父上帝以创造，圣子上帝以救赎，圣灵上帝以更新和成全。所以使徒信经我有的时候就给大家概括为道统，就是真道的统系 The system of truth 啊。所以我们就讲到约法十章十条诫命，十条诫命我就称之为 The 法统 The system of law， 就律法的体系啊。然后讲到这个主导文，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什么义 The system of kingdom 国统啊。这讲的什么体统，有的是王牧师你讲啥统啊，我什么桶都不要，我只要饭桶。好好，那就送你饭桶了。当然台湾还有军统中统，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无论如何，就是我们确确实实要学习真理的乐趣在哪里呢？学习真理的乐趣在于整全。你越整全越能够登堂什么入室。如果你是管中窥豹啊，只见树木不见什么身影啊，攻击一端不及什么气宇，最后是支离什么破碎，不成什么体系的，越加整全，越加宏观，越加深入啊，你才能够体会到上帝啊，你的真理，你的大爱是长阔什么高深啊。所以在真理上，我经常给大家讲。点、线、面、起。点最基本的点是什么？万有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他是阿拉法，他是欧米伽，他是初，他是终。我们的出发点，我们的中心点，我们最后的落脚点，都应当是谁啊？上帝。那这是身份主义。点啊，你要知道人生的中心点到底是什么？万有是本于他创造，依靠他处理，归于他，上帝的什么最后的统管和统治或者是什么？啊，第二个是线，哇，这搞得这一下子把古典带坏了。线，线是什么呢？创造、救赎与成全，这是圣经中讲的世界的直线型的进程。那世界历史不是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什么必分，印度教了，中国了，这个希腊哲学了，他们讲的都是什么轮回。但是圣经讲的是什么？从创造经救赎到什么成全，这叫线性历史啊。第三个方面叫面。那圣经中真理有两面，哪两面呢？你就看到威斯利斯的小教的问答第三问啊 ，What's the main teaching of the Bible？ 圣经主要教导我们什么？圣经主要教导我们两个方面：一，我们对于上帝当信什么；第二，上帝吩咐我们当尽什么本分。说当上帝向扫罗显现的时候，扫罗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是谁？第二个问题，你让我做什么？哎，所以这就是保罗所问的两大核心问题，这就是清教徒为我们所总说的，圣经中说一千道一万，既要真理就是什么两面，这两面就分为福音和什么律法，或者律法和什么福音。 那福音就是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律法就是我们要做上帝的什么子民。哎，这就叫面啊，有了这两面，然后你才会有这个组成什么体，
一个长阔高深的一个整体的有机的连贯的整体
啊。这个整体当然是啊，我给大家的总结，最后以后大家慢慢学，
就是整个圣经是一个圣约的旧约、新约、旧约全书、新约全书。上帝与人立约，上帝与亚当立约，亚当被约，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与我们立什么新约。但是你说，哎呀，是啊，中国教会新教的传统讲圣约神学，圣约神学怎么讲啊？
啊，圣约神学我们就给大家讲到一约二分五要素。一约是什么意思呢？上帝与人立约是生命之约，他们这种拉一
啊，敬畏上帝，遵守他的诫命，这是人当尽的什么本分。
因为人所做的无论是善是恶，上帝最终都必什么审问啊。这是传道书十二章最后的两节总结性的叫一约。这个二分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二分就是两面，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做上帝的什么子民。
加尔文或者改革宗神学称之为 covenantal 保命论，或者 covenant 保命论，就是圣约的公式，就是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做上帝的什么子民。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这就是一个 offer and promise， 这就是一个圣约的邀约和应许。我们要做上帝的子民，这就是我们的 confirmation and duty，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信靠的一个明确的答复。
二分五要素是什么意思呢？那圣约的你最起码知道谁是立约者，所以圣经讲我要什么立约
啊？耶稣基督流出宝血，我们立什么新约？不管你怎么一个立约
啊。第二个受约者，受约者当然是亚当啊，以色列人啊。今天我们信主，包括我们教会里边的刚刚受洗的，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什么受洗，那就是与上帝什么有约，领受上帝的圣约啊。第三个，那圣约的标准，标准就是上帝的什么律法。
这一定要知道，立约是有标准的，就是上帝的什么律法。
第三个，立约的标的是什么呢？
现在更是没有人知道，很多改革宗神学家也不讲。上帝一开始跟人讲的第一句话就是生养众多，遍满什么这地，治理什么这地。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要得着什么迦南地，上帝在基督里给我们的应许是得着整个什么世界为产业，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知道什么地基，这是天父世界，上帝要我们做他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
啊。所以这就是标的啊，标的就是立约的啊，到底是什么呢？土地。然后约的延续，这个约怎么延续呢？约的延续就通过后裔。所以你就看到上帝一开始的伊甸园的最早的福音，女人的什么后裔啊，让我跟亚伯拉罕约的时候，你的什么后裔啊，那整个新约圣经中能强调耶稣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什么后裔，而且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什么后裔。所以上帝不仅是与我们立约，上帝是与我们的后裔的后裔的后裔的后裔什么立约，这就代表约的什么延续 啊。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立约者和受约者，哎，这是约的关系啊。大多数人还都明白哦，上帝与我们立约，我们与上帝什么有约，彩虹什么为证。但是很少有人讲律法就是约的什么
标准，
很少有人讲上帝赐给我们土地为什么产业。但是现在全世界一个危机就是我们都不想结婚，结婚以后都不想生孩子，生孩子都不想什么多生，我们都想的是断子绝孙。但是不知不觉世界人口性的危机就在于我们都不重视后裔，我们在约中没有后裔的概念。好，弟兄姊妹，这样你就反复思想啊，一个点，还有什么线，还有什么面，还有什么体，这个体是个整体啊，涉及到上帝与人之间 personal relationship， 位格性的生命性的关系，
又涉及到律法，涉及到土地，
还涉及到什么后裔。所以如果你能够从这个五个要素的方面来理解圣约，来理解神人关系，基本上来讲你就有了一种整体性。如果你不谈约啊，什么都不谈，没有整体性。
但是谈约的时候，你这谈立约的、守约的，
那是空的啊。这个立约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
体现在律法上，体现在这个土地上，
体现在什么后裔上，三大体现，约的三大体现。
啊，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看到啊，第三节说对付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啊，这些方面指的都是十条什么诫命里边的，啊，十条诫命里边当然啊，因为保罗在此圣灵感动他所讲的是夫妻的什么关系，也就是两性的关系啊，弟兄姊妹，这个方面呢。非常深厚的一个隐幕论 conspiracy， 隐幕论是什么呢？马克思是 satanic， 是撒旦教的，他要推翻整个的世界秩序，打碎万恶的旧世界，要建立一个新世界秩序 New World Order， 然后他就认为是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地方资产无产阶级就成为资本主义的什么掘墓人，所以这样我们就看到在苏联了，在中国了，在这个柬埔寨了，在越南了，甚至在古巴实行共产主义然后他们要推翻政权，但是这个地方是全世界最大的笑话，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地方都不是资本主义发达的地方，这些都是这个奴隶制、奴役制或者是奴业经济占上风的如果有资本主义的话也是刚刚什么开始所以你要知道苏联了、中国了、柬埔寨了、越南了、古巴了，他们搞的不是共产主义，搞的不是社会主义，是借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名义把权力、土地都集中在当官者的手里你说一千道一万就是这个意思没有别的意思，你不要认为它是共产主义，它是社会主义。但是无论如何，共产主义在社会主义在这个东方的实践是失败的，是残酷的，是个笑话 ，ridiculous。但是他们在东方打的旗帜就是阶级斗争。但是到了西方呢，他们打的是什么呢？种族仇视 ，racial racism racial discrimination。但是他打种族歧视的时候呢，也没有多少人买账到了1960年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在这个加州开始的所谓 sex revolution， 性什么性革命性革命，他就开始攻击要这个毁坏西方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是基督教这个你看一本这个资本主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你就知道真正的双赢的资本主义钱生钱，人贪钱，人要钱都是资本主义。但是真正双赢的你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更好，这种双赢的资本主义是在基督教国家，尤其是新教国家出现的。所以当他要打倒挖掘资本主义的时候，一定要挖掘基督教。瓦解基督教的时候，一定要攻击基督教的婚姻和家庭，攻击基督教的婚姻和家庭的时候，尤其是要从性关系什么入手，所以他就从这个性关系两个方面展开，一个方面同性恋了、变性了，另外这个 open marriage 开放什么婚姻，开放婚姻，男的可以随便和女的多方接触。女的你也可以随便多方接触这叫 open marriage， 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样他们就直接的用这个败坏的污秽的形式把两性关系什么摧毁了。另外呢，他通过这样大肆的宣传不知不觉暴露性器官了暴露男女性交了这样他就把这个两性的那种有神秘性，由这个隐藏性所带来的神秘性，
有神秘性所带来的那种优美性和吸引力就完全消除了。而性不再有隐藏性，性也不再有神秘性，性也不再有那个结婚的仪式那种什么庄严性，那种上帝的祝福，那种这个在神父主持下、牧师主持下，这个不管贫穷贵贱、生死祸福，直到死亡吧，两人什么分开，你就看到夫妻的生活、夫妻的结婚有没有那种神圣性、庄严性啊？有神圣性和什么庄严性。所以他们通过大量的把那种污秽的、奸淫的性关系暴露在公共领域中，使得你因为对他们恶心，对性、对婚姻、对家庭、对孩子，慢慢的产生了一种不良的什么情绪。这样呢，我们不仅仅是你不要说那些变性的、同性恋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毁坏了，这样我们看起来还有夫妻生活的、还有夫妻关系的，慢慢慢慢也不是那么有神秘性、有神圣性、有庄严性、有崇高性。这样我们男女之间的性本身也变得 secularization， 变得什么世俗化了。啊，本来在天主教里婚姻是一个什么圣礼，那我们不一定赞同是一个圣礼，但是在我们基督教里一般通常弟兄姊妹结婚也是有牧师什么主持啊，教会参与啊，我们的婚姻也要分别什么为圣呢。啊，所以说我们婚姻的生活，特别是一夫一妻一男女的生活，它是本身是具有上帝所赐福的那种神圣性的。啊，当然通过各种淫乱、各种污秽，就是把这种神圣性给你什么化解了。所以说夫妻之间就不再那么甜蜜了，不再那么神秘了，不再那么庄严了，不再那么悠扬了，啊，不再那么这个展现基督与教会的关系了。本来你看讲的这个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是展现甚至让人品尝基督与教会的什么关系啊？这样他用淫乱和污秽就败坏了婚姻这个上帝 Holy Design 神圣的设计，由这个败坏婚姻这个设计也使得败坏了我们从婚姻中体会到基督与灵魂之间、与教会之间那种相依相爱甚至为对方舍命的什么关系。这就是最大的隐幕诡计，撒旦的什么诡计啊！所以这个方面大家思考，这是非常非常的值得研究的。好，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晓得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天提都什么不提啊，淫乱当然是直接性的方面，污秽呢更多是不能够提起来的贪婪，那这个贪婪和这个夫妻关系有没有关系呢？有关系啊，很多夫妻关系不就是因为钱吗？找个有前途的人，什么叫有前途的？有钱可图就叫前途，你看现在年轻人都明白，当然是乐的。所以就看到这是贪婪啊。另外夫妻关系两个人结婚之后还这是那是的，也是一种性上的贪恋啊，也是贪恋啊。所以圣经讲的不光是贪财是万恶之根，是贪字是万恶什么之根。人不光是贪财，人还贪权力啊。你看到美国现在有好几个老人家爬不起，摔倒爬不起来的，站着说不出话来的，有没有？为什么站在那里还活受罪啊？贪恋什么？怕我怕我怕我，贪恋权力的。所以弟兄姊妹，其实生而言之，历史上就是两种宗教，一种是 religion of power， 权力的宗教，拳头大的是老大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啊，这个一把子在手啊，就是这个有权力就要用啊，这是 religion of power。 而且在教会里很多人这样，哎呀你这个牧师这个教会，你看人家说方言一病赶鬼神迹奇事，甚至有的神学家叫称之为什么 power evangelism， 叫 power evangelism， 怎么翻译建华？这是很难翻译， 但是 power 以外的力怎么就是靠神迹奇事来传福音，靠神迹奇事来传福音 power power power、啊、你看基督领导的 spirit spirit come come power power、哎、这是他们常用的词。但是你看圣经讲的也非常清楚，那个穷人拉撒路还有那个财主啊，财主为富不仁啊，拉撒路也受尽了人家的辛苦，但是他们去了以后啊，离开这个身体以后，拉撒路到亚伯拉罕的什么怀抱，那个富人为富不仁的，有钱不用不好好用的，反倒是下在什么阴间，那火燃烧熬煎啊，他就说哎呀，他远远望见亚伯拉罕，我父我主亚伯拉罕啊，能不能打发拉撒路回去啊，看到一个从死里复活的，我那是哥们兄弟，他们都会信。什么意思呢？这个人所建议的传福音的方式是什么？通过神迹奇事传福音。但是亚伯拉罕回答的是什么呢？他们有摩西的什么律法，如果他们连摩西的话都不听，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什么不听劝。所以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上帝的什么话来的，靠着上帝的恩典，那我们教会那是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什么来的，愿主的话主的灵来光照我们，来感动我们，我们不是靠所谓的神迹奇事，当然我们要不否认神迹奇事，神行大事不可测度，行神迹不可什么胜数，他是又真又活的谁啊？上帝，我们天天经历上帝奇妙的大能，我们受造 We are wonderfully made， 我们受造奇妙什么可畏啊！但是我们不要凸显这个 power 啊，不要凸显这个能力全能。哎，我想起来了啊，林云派把这本书翻成叫全能布道，哎 ，power evangelism 这里讲啊，但是其实真正的 evangelism 这里讲是用神的道，是用真理。你看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让你们得以什么自由。”在约翰福音十八章。耶稣在甚至在被钉十字架前就特别讲，你们我来特为给真理什么做见证，凡听从真理的就听从什么我。所以一个是真理的宗教，一个是全能的什么宗教，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全能的宗教，很多巫术很多基督教灵白的版本是一种 power religion 啊，但是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更多的真理真理真理啊，这些方面请大家思考。然后我们看到这儿讲的说啊，在你们中间连提动不可方和圣徒的什么提动啊，所以在基督徒彼此相交的时候要多谈你从神的道有什么领受了啊，对自己的罪恶的认识了啊，彼此认识互相悔改了啊，不要谈哎呀你看人家他是一年现在30万了啊，他又换车了，你看他又增加了一个房子，又增加了个老婆。对不起对不起，他就越谈越没底儿了，越谈就一起到无底洞里去了，越谈你的谈话都是无底洞里冒出来的青烟。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要慎之什么又慎。饮食妄语和微笑的话啊，和这个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什么感谢的话。啊，让我们去看到。因为你们确实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凡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什么无份的。啊，这个地方不是说你在淫乱上了、污秽上了、贪心上了，啊，只要有一点意念，只要有一点言行，你就不得救了。不是，就是指两个方面：第一，如果你不是发自内心的恨恶这些罪；第二个，当你有这些罪的时候，如果你不愿意认罪，什么？悔改，结果你把这些罪本身，第一，把这些罪本身合理化；第二，这些犯罪呢，成为你的习惯，或者本来就是你的习惯，但是你也不愿意改变这个什么习惯，你把罪合理化，继续坚持这个罪的什么习惯，这就说明你根本没有来自圣灵的感动，没有生命的什么改变的。所以我们不是说基督徒就一点罪都不要犯了。啊，但是如果你犯罪，最起码你是要知道是罪，啊，最起码你愿意认罪什么 悔改，愿意靠着主的恩典不断的什么来胜过啊！如果你把罪本身合理化啊，继续坚持罪的行为和习惯，没有一点悔改和改变的意愿，那我们百分之百的讲，有这样心态的人是没有蒙恩什么得救的。好，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然后讲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什么一样。第六节讲不要被人虚浮的话什么欺哄。弟兄姊妹，在这个世界上或者是谎言，或者是什么真理所以耶稣基督他说我是道路真理与生命。我讲到撒旦的时候，他是从起初就什么撒谎的他起初就是用什么谎言的。弟兄姊妹，在这个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事情中不管是什么事，有真理就有什么谎言。如果我们不去明白真理，那我们不知不觉就陷在谎言什么之中这个方面请大家思考。好，我们底下再看因这些事，上帝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什么之子上帝的震怒。第七个，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使徒行传讲到我信圣灵，我信十万公之教会，我信圣徒什么相同。你总是有伙伴，总是有伙计，总是有同伙。但是如果不是在真理中，不是在爱心中的，那也是拉帮什么结伙。所以你看到我们2025年我们会讲诗篇与人生的智慧。那我们就特别想到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什么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什么座位。不从恶人的计谋，你就听从恶人的花言巧语是否的话不从恶人的道路，你就和他站着一起什么犯罪了。做亵慢人的什么座位，你就和他同伙，甚至结为什么死党了。而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但如今在主里边是什么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什么子女所以在这些方面夫妻之间这个父母子女之间，甚至教会的弟兄姊妹之间像我们教会的年终了，我们的财务怎么支配的我们新年怎么做预算我们都要经过长老会、执事会各个团体的弟兄姊妹商量决定，然后这个章榜公布大家随时每一个细节甚至每分钱你都可以看，叫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既要有透明性，也有什么责任性甚至包括接下来很多重要的事物我们都要行在光明中。然后第九节说，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的良善公义、诚实。第十节说，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所以说弟兄姊妹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你要想到底主的旨意是什么主的旨意是让人随随便便的堕胎吗堕胎的时候你说哎呀我是一个女的我对我的身体有权利，那你有没有考虑到你腹中的胎儿它是不是一个生命呢？它一受孕的时候是否是生命？你说不是生命，它长得多大是生命呢？你说只要它没有出生就是生命，它出生了为什么就是生命呢？难道你仅仅把它当的是一块肉吗？所以这些方面我们每一个事情上我们都要辨析我说我是生理上我是男的，我说我是女的，我就可以上女厕所吗？我就可以参加女人的拳击比赛吗？男人的大家知道，男人的肌肉，男人和女人的谁的爆发力强啊？男的爆发力强啊。所以你就看到人家女性比赛的，人家预备好几十年的，你到一个生理的男的去了，叭叭叭打的人家没法还手，这叫公平吗？这叫平等吗？这叫自由吗？所以每一个事情上都有说法，公说公有理，婆说什么 朋友里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那怎么办呢？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凡事什么查验，我们不能够随波什么逐流。所以那暧昧无意的事情啊，不要与人同行啊，倒要责备行这些事的人啊，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什么可耻的啊。所以说，我们就看到啊，美国为什么军力似乎下降啊？美国为什么士气不振啊？为什么招当兵的时候看到很多移民、很多美国人、很多本土的人不参加军队了？因为很多人糟蹋军队的啊，他不把军队的战斗力放在什么第一位啊，他的军队呢要照顾各个方面的不同的政治意见、政治什么主张。那军队就是要作战的，到底怎么能够捍卫美国、捍卫美国的权利，在全世界捍卫美国的和平和真理？不往这方面考量啊，只考虑啊，这个军队里边男的有一半，女的一男有一半啊，白人有一半，黑人有一半，各种各样的种族问题，各种各样的性别问题，这不是军队优先考量的。我们不是说这些问题不重要啊，但是无论如何，你就看到每一个方面我们都要有啊这个判断力。哎，弟兄姊妹，这个历史上或者是汤姆德犹太人的智慧讲了三点，他整个圣经历史，整个文明有三大支柱，你也可以记一下。一个支柱是什么？审慎判断啊！我给大家写一下。啊，第一个支柱叫审慎判断，就是你判断的时候要三思什么二后行，要有洞察力，要通达什么实务，这个判断力最重要。一个独立的人格、自由的人格、一个基督徒的人格，你没有判断力，狗咬驴动兵，叫什么呢？不识好人心，不识好歹，这是很可怕的深层判断啊。第二个，广传福音啊，如果我们不传福音、不传真理，那么黑暗就到处肆虐，要广传福音啊。第三个，要捍卫律法。整个圣经啊，犹太人总结或者是我们基督徒总结比较 classical 古典的 three pillars of Christian civilization， 第一个审慎判断，没有这个什么都免谈了，福音也不是福音，律法也不是律法，你有你的，他有他的啊，都有道理，那什么都免谈了。所以第一个是审慎什么判断。所以圣经当讲到基督徒的灵命成长的时候，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够分辨什么好歹啊！不要说按照你学习的功夫仍然是吃奶的，仍然在机要道理上转来转去，但是没有什么判断力。所以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教育我们的孩子，夫妻之间在社会上历练历练，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真的是要慎慎什么判断。你在慎慎判断之后，你才可以广传福音，但是也要捍卫什么律法。为什么捍卫律法呢？因为一切经文大家都知道，请大家看到在罗马书。所以我们就知道美国的保守主义是要 order, justice, liberty, 首先是秩序第二个是公义，第三个才是什么自由。但是自由主义者，自由平等博爱，没有道理，没有体系，没有上帝都是些这个张口乱说的。请大家翻到罗马书的第三章第三十一节，三章三十一节找到了，我们细读。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更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所以在英文清里面就讲了 We establish the law， We establish the law。 耶稣基督来是捍卫律法的，所以耶稣基督说，莫想我来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那要什么成全啊！耶稣基督讲的绝了，讲的绝了，什么？哪怕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会废去。所以你就看到，靠着主的恩典，在我们基督主人基督教会里，我们传福音讲什么？律法。
那很多福音派很多独立派教会他不讲神的律法。好，弟兄姊妹，继续回到以弗所书，然后我们就看到，继续看到第五章，说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明显明出来啊，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啊，不管是责备，责备主要是捍卫什么律法。只是传福音的时候需要不需要责备啊？传福音的时候也需要责备。天国近了，你们要什么悔改？悔改你就做错了，你就要认罪什么悔改啊。啊，所以说这个劝诫，这个责备是生命的粮的。中国人也讲说，这个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什么逆耳利于行啊，这是常识。好，弟兄姊妹，第四十节，所以主说，你们睡着的人当醒过来啊，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所以我们要苏醒啊，苏醒啊 ，walk 啊。现在有两种苏醒啊，一种苏醒啊，我醒了，我觉得我是自由人，我要过把瘾就死啊，这是自由主义的啊。另外，保守主义的基督徒，我们也要苏醒，就说他是我的灵魂什么苏醒，为自己名的缘故引导我走什么义路，不要不明不白，不要不冷不热啊。底下你就看他讲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啊，当像智慧人。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世界上没有骗子了？当傻子没有的时候就没有骗子了。因为傻子就有什么骗子啊，当然这都是啊人家这个说的比较巧的笑话，但是有没有道理啊？有道理的啊。所以圣经讲，不要像愚昧人，当像什么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啊。我小的时候我妈妈天天给我念歌啊，光阴就像河中水，一起什么不回头，少壮不努力，老大什么不伤悲。我妈妈文化也不高啊，但是我舅舅们啊文化高，那时候这个乡村特别是山东不让女的什么上学，我妈妈学的东西都是偷听来的，天天给我念，我是从我妈妈偷听的知识中得到鼓励。所以说我们上学，我们在美国这么好的学习的条件，哎呀，全世界自古没有的，像美国这样的学习条件，像有互联网这样的学习条件，自古以来有没有啊？没有的。那当初清教徒神学院长的 Bicky 牧师亲自给我讲，他做历史神学的，为了找一本清教徒的书，这个叫什么本儿，就是很孤本，知识也一本，要坐火车去，坐飞机去，坐了以后人家还不一定让看。那时候做神学研究，做思想研究难就什么又难。现在的 Google Scholar 或者 Google Translation 一翻译了，这个一掉全出来了。所以在目前的时代，尤其是在美国，我们真的是蒙受了多大的特权啊！多给我们的，给我们什么？多要的。好，弟兄姊妹，我们快快就讲完这一段。不要醉酒啊，酒能够使人放荡，是不是基督徒不要喝酒了？啊，要喝酒，但是不要什么醉酒。但是你说我不喝酒了，也好也好，啊，但是无论如何你不能够啊当做一个戒命啊。有的人说啊不要喝酒，为什么呢？啊，喝酒多了就醉酒，我吃饭多了就撑死，那也别吃饭了，这都是没有智慧。这些都是以为自己的智慧胜过上帝的什么智慧。我们不要把自己的智慧，把自己的领受压在别人身上。但是如果你自己有感动，那是你自己发挥什么自由啊。所以我们看到，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那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好，我们读21节21节，我们一起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上帝，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啊，这儿讲的人啊，夫妻之间，包括弟兄姊妹之间做朋友，一个要有感恩之心，一个要有什么敬畏之心。第三个呢，感恩之心和敬畏之心呢，要互相顺服，谁说的对，谁说的合理，就听从谁的。千千万不要说我是老大，我是你爷爷，我吃的盐多，这些都是傲慢。哎，我们在基督里啊，要
感恩，谢谢你告诉我，谢谢小孩子提醒我，谢谢老人提醒我，谢谢敌人提醒我，谢谢你提醒我，感恩的心啊，敬畏的心，要彼此什么顺服。好，感谢主啊，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也许我们请啊建树长老为我们祷告啊，我们就结束我们啊今天的分享，好吧。